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大家已经敲碗很久了。那这个主题就叫做重电。我记得我也在以前去年底吧，好像有说到这个2024年的投资的几个主轴。那我记得好像在还是今年初啦，就是那个政党选举后，我就说一些政策可以跟着他走。那重电就是其中一个。不过呢，我今天来聊重电，其实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浇冷水啦。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可能大家还是要居安思危。其实不只是重电，我觉得整体的股市都是如此。但是大家不要误会，我没有觉得重电不好，我觉得重电的题材非常的棒，而且它也是一个算是中长线的趋势。那但是为什么要居高或居安思危呢？那我就缓缓的跟大家聊。为什么重电最近非常的红？其实不要说最近啊，这几年都是。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缺电。缺电你就要需要更好的电网，然后更多的重电力的这种投入。例如是台湾在台电这边，它要投10年5645亿的这种电网的这种强韧计划，包含是有更多的这种跟电相关的变电箱、变电所，然后一些设备啊，所有的更新或是增强更多的这种电网啊之类的。那美国其实也有一个强韧电网计划，那预计也是要投105亿美金。所以就是说，缺电是目前的这个普遍很多国家都开始面临的问题。好，那我们一步一步来解析。那为什么会缺电呢？那这个原因到底是可以维持很久吗？如果可以维持很久，也许缺电就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我们来探究一下，那为什么会缺电？缺电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你要想，现在越来越多 AI 的东西要去计算 ,OpenAI, 然后它从原本的这种文字，它可能变成图片，又要变成影片 ,AI 自动生成，这种都要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或是耗费大量的算力。那你的算力所需要的就是电力。所以呢，当你计算越来越多，你的电耗费越来越多，那有可能你计算越来越多，你也产生越来越多的热能，所以你要开更高的、更强的冷气，去让伺服器能够稳定的作业。所以你开的冷气越多，电费也越高，你的算力越高，你所需要耗费的电力也越高。所以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以及 AI 的崛起，算力大幅提升，所有的云端、云服务等等的都在开始应用。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算力提升。第二个呢，极端气候影响。像有时候会有热浪啊，有时候会有冰天雪地啊。那过去的电力供应呢，它都有一个预测，就是看传统的淡旺季的这种供电的这种需求去做预测。可是当你极端气候出现了以后，它的预测就会不准，那有时候就会造成缺电。那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提前去准备，那你的电网可能就要做得更好，能够在分配或储存电力的时候有更有效率。所以极端气候我认为它也会是短期很难被解决的事情，因为地球已经开始变暖化了，或是更多的这种环境也被破坏了，所以极端气候我觉得它也不会是一个短期就可以解决的。所以第一个算力提升，第二个这个极端气候，这些其实都是会让电力需求持续往上。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个是去年马斯克其实就有预测了。他在去年八月的时候，伊隆马斯克就说他预估美国2年内会缺电。那他所说的原因是什么？他所说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讲电动化，不管是说电动车，或是说很多的工厂你也要改成是自动的，那你需要更多的电力去取代人，有很多的东西都以电动化作为一个趋势，但是电网并没有跟上脚步，所以就变成说你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了，可是你的供给这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产能啊，我需要很多的电，可是我要生产这些电或是这些供电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那么快，就会导致缺电。那这件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而且台湾的电价也要上涨，所以我觉得 缺电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如果你往重电走的话，基本上以这个方向走没有太大问题。好，那为什么我认为要居高思维？我就说其实很多时候好股票跟好价位是两个独立的事情。重电是一个很大的趋势，那刚讲的这些趋势是算力提升以及这种这个极端气候影响，这个就是长期的。那再加上说大家各种东西都要往电动化去走，这也是一个趋势，所以趋势上没有问题，所以它是好股票或是好产业。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不是好价位。我是因为好的价位这个打一个问号，我才提醒大家说居安思危。但是如果你是把这个题材看三年看五年，我觉得它长期一定会有更适合布局的机会。所以如果是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重电，我反而会觉得它的价位上面大家要多留意。好，那我来讲一下价位了，好，让大家有感。最近呢，华晨跟市电就涨翻了。华晨从去年底300块现在已经涨到700多块，甚至最高有到800。那市电也是涨翻了，我们的银饰股在上个月 Top 3的这个表现大幅优于市场，大幅优于加权指数，就是因为有选到市电。好，那市电现在就涨很多了，华晨也是。那到底它为什么涨？简单来讲，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大型变压器非常的缺，所以呢有听到就是说他们都要等三年才能拿到大型的变压器。而在此之前呢，华晨、市电他们的在手订单也只有一年。所以如果以美国市场来讲的话啊，我在美国这边要拿到等三年，那我可能就外溢到华晨到市电。所以华晨到市电有些分析师认为他的订单也可以到三年了。所以是很正面，对于2025年来讲就大幅的调升 EPS。就以市电来讲的话，大家认为它明年会成长 34%, 华晨会成长 27%, 所以都是很大的成长。你过去对于这种供电设备或相关零组件来讲的话，它的成长率并没有那么高，是一个很稳定的慢慢成长。可是就是因为缺电导致说大型变压器非常的缺，再加上要推电网啊等等的。就以我的 APP 来看，我分享大家这个里面的数据，这个市电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预估2024年的 EPS 是 11.2 元。那现在呢，过了三个月了，今年2024年已经上修到多少呢？从 11.2 上修到 11.7, 非常少，就连一块都不到，就增加 0.5 块。但是呢，明年已经上修到 13.4 元。也就是说，其实大家更看好的是明年，明年的数据。好，那现在的市电呢，本益比是几倍？快50倍了。45、46倍左右。华晨呢是 49.9 倍。他们的本益比都比过去高非常的多。过去可能都是20倍上下。那你就以这个市电来讲呢，他目前的本益比位阶也是已经超过了4倍。我过去有讲 1.5 倍以上就是偏贵了，2倍以上就要留意，3倍基本上就很难撑太久。现在市电都已经到了这个4点多倍了，本益比位阶，所以就是非常的极端。所以我觉得它很贵，价位不漂亮，但是它题材很好，所以大家就可以一直去炒它。好，那我们再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他现在能够接到三年的订单，所以大家就哇，三年你不用做事情，订单都看到了，所以为什么我不能拿更好的获利来看呢？好，我先用两个角度。第一个，我们来衡量几倍的本益比叫做合理，通常会用一个叫做 PEG，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年、明年、后年长期我的成长率是 20%， 那我本益比就20倍。台积电为什么都是20到30倍，平均是25倍，就是基本上台积电这几年的过程或是未来大家都认为它能够成长 25%， 20到30%， 所以我就可以给它25倍做一个基本的。可是就以市电，就以华晨来讲，他们的 EPS 在今年2024年其实都没有办法，没有上修太多，都是在明年。所以你拿明年就说明年会成长三成，所以我要给它更高的本益比，我觉得这个怪怪的。你必须要保证 不能说保证了，没有人可以保证，但是你必须要有个假设，认为今年能够成长三成以上，明年成长三成以上，后年成长三成以上，它可以持续着成长， OK， 那本益比就可以真的可以往上拉了，比过去都还高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产生质变了，它变得更好。但现在来看，世建跟华晨今年的调升其实都不多，都在2025年，但2026年呢，其实大家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就以明年的EPS 大幅上修，然后认为这个他们的本益比就应该值更贵，我觉得这个方向没错，但是多贵叫做贵，我认为30倍以上可能就会有一点算是比较乐观啦、啊、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最近有个报告写说华晨预的目标价是900块，为什么900块还是1000块、哦、但是他用的是2025年的30倍本益比，有一个问题是现在还在2024年的第一季而已，才要过而已，你已经拿2025年的全年，太遥远了吧。第二个，你用的是30倍，我过去常说只要目标价的调升不是用 EPS 的调升而增加目标价，而是用本益比拉升以及我拿更远的未来回推现在，那就要留意。例如我台积电本来从500块调到1000块，我会说哦，台积电本来获利25块，现在是50块，获利上修而调升目标价， OK， 是很棒，没有问题。那如果我现在是说哦，台积电从这个500块拉升到1000块目标价，是因为我的本益比过去25倍，我现在要拉到50倍，哦，那这样就问题很大，因为本益比是主观的，你要拉，你认为它值得50倍，那如果市场不认同，它也不会到50倍啊。所以单纯拉升本益比这件事情去调整目标价，我觉得就要留意了。第二个，我用更远的时间，我原本说2024年我觉得它能够有到500块，但是要到1000块，我用2028年，因为2028年那时候台积电的成长性已经到了多少，它的竞争力已经到多少了，例如用这种，你把目标价用更远的未来往现在拉，那你连今年都看不清楚，你拿2028年，那就很怪。那华晨跟世电目前券商也倾向用更远的时间跟更高的本益比来拉升，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你应该就拿2024年，可是为什么不能用2024年呢？因为你用2024年，股价早就已经反映完了，你只能拿更遥远的未来，你才会觉得它还有上涨的空间。哦，所以我现在这个部分完全都针对于是否是好价位这件事情做讨论，它是不是好股票，是好的趋势，我刚刚前面提到了，这就是很不错的趋势，这种缺电、哦、绿能或、哦、相关的储能，我觉得这都是很棒，因为电价需求越来越紧，它就会涨价，那大家就会赶快在电力设施这边再做更好的部件，所以对于这些设备都很正面，这是好股票好趋势，短期来讲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不是好价位，所以我觉得反而大家应该要针对于这部分多做琢磨，甚至你应该就是觉得它是好股票但是不是好价位， OK 啊，那我就等，很好啊，那你就等到可能之后开始要降息了，市场气氛变保守了，你在下面慢慢减也 OK 啊。No, 我再聊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有感，我们来聊聊这个订单要3年都看得见、哦、能见度有3年这件事情，所有股票你只要说你能见度有1年，我觉得大家真的就已经非常的棒，非常看好了，更不要说他现在用的是3年，我到2027年好了我都看得到订单，这超正面啊，非常正面，但是这只是讲法，讲归讲，这只是现在，我曾经有跟大家说嘛，现在不代表未来，也不代表永恒，所有东西都是短暂的，你现在看到的不一定未来都是如此。我举例来讲咯。2018年的时候，国巨、华星科所有的被动元件厂，日本厂也是一样，订单能见度从6个月一直增加到1年，甚至到1年半。大家就觉得哇，被动元件过去从来没有扩产过，因为需求都很稳定，就没想到受惠于 5G, 受惠于 IoT,然后受惠于大数据、哦、所以被动元件需求越来越大，因为很多东西都转电动车、玩智慧型手机，还有以后的伺服器什么都用越来越多，所以需求太爆满了，供给设备没有增加，所以我订单已经能见度看到1年半了。然后呢， 甚至我们再去看说，那一年半这个瓶颈就是谁？就是日本的设备厂，因为大家最前端的被动元件都是跟那个设备厂拿的，就去看那个设备厂说，哇，我早就已经全部都满手了，我根本没有办法，甚至我都只能砍单。好，结果呢，后来突然过了不久，所有的厂商，华新科、国巨、和生堂，所有人都说我要开始扩厂，因为我订单太满了，我不扩我没有办法消化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要扩 25% 的产能，每一家起跳都是 25% 的产能扩充。那日本厂 OK 啊，你们要扩那我要跟着扩，我要用的是主要 focus 在车用，我车用这边也要开始扩更多了，所以大家一起扩厂。那设备厂会觉得说，不行啊，你们的这个产能都要增加啊，你们就要买更多设备，我设备的这个在手订单可能就要从一年半变两年变三年，那怎么办？我也要扩厂。好，当大家都扩产以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因为代表在手订单的能见度就缩短了，所以呢产能都还没有扩，股价就开始往高点往下走了。因为你的产能增加，另外就是说当我听到你已经要排队一年半了，我是客户，我是终端的商家，我就跟你过去，我本来只要买100颗，我现在直接给你买300颗，因为你会按比例给嘛。每一个人不好意思，我现在的订单已经太满了，所以我只能给你订单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哦。OK 啊，那我就把我的订单加倍，等到之后再抽单就好了。所以这个状况会导致什么？当所有的扩厂确定了，突然订单都缩手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它 double booking， 这种就叫做重复下单嘛。我本来就是为了要拿到我原本的货，所以我跟你下更多单啊。你的产能都有了，我干嘛要先付定金给你？我干嘛要先买那么多？等我需要再拿就好了，因为之后也拿得到啊。那股价就跌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航运。哇，那时候因为这种运河出现问题，因为疫情，所以航运的这个运价大涨，然后所有人都说，哎呀，你看现在运价大涨，可是就是没有船啊，因为过去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货柜啊。好，那我现在开始要买，哎呀，不用担心，货柜要建好，要下水，也要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这些距离现在来讲还很遥远。可是当所有人国外的厂商也是都说跳出来说我要买更多的船，然后万海也是要投入更多的船，所有人都是的时候，很多人就可以预见未来这个供不应求也会慢慢饱和，所以当大家都要扩厂的时候，股价就差不多了，就开始慢慢往下跌。结果呢到了现在2023 2024 2025开始要船要下水了，现在才是会有更多的问题，因为需求已经不见了。所以所有东西都一样。那现在我们在讲到大型变压器，现在要等三年，很多厂商搞不好就觉得啊，我等三年，我如果这三年什么事都不做，是不是我的订单就外溢给别人了？那我当然要扩产，我美国的厂商我要扩产，我甚至有既有厂房，我直接买设备，我开始买做更多就好。那有人说啊，会不会设备也缺？有可能啊，之前被动元件设备也缺啊。可是设备厂也会想要吃到这个订单，但他有可能再去增加他的设备产量，都有可能。所以呢，如果开始大家看到这些大型的变压器的厂商，或是美国大型电力相关的厂商要扩大设备或扩厂或扩充产能的时候，这个故事可能就会慢慢消退了。但是消退归消退，这只是目前的过度乐观以及预期降温，但它是不是好的趋势？还是啊，但是不好的价位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慢慢变成好的价位。那如果你在下面守，我觉得这样就是相对安全。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在手订单，你说一年很漂亮，说两年很好，说三年超赞的，这都越远越好啊。可是说真的，第一个是你现在能够看到今年就不错，你能看到明年，能够看到后年，我觉得那把握度就是越来越低。你只能现在讲，可是会不会下修，这都是一个开放空间。那第二个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要说哦，我订单非常的满，而且不可能被砍单，那就只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你的产品要非常的难做，意思就是说，只有我可以扩，我扩，只有我吃得到，别人扩厂他也做不到，因为这个门槛是很高的。可是变压器，可是被动元件，这种东西其实就很成熟的产品了， 只要有人要做，我觉得我相信它不是一个什么良率有问题啊什么的。你只要有厂有设备拉进来找人，就开始就可以生产了。所以我觉得竞争力或是产品或是技术的门槛会决定这个订单会不会很快的在手订单就很快就被满足。那像是甚至建造一艘船可能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当这件事情开始大家意识到了，可能就先跑了。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这么好，就在于是说我台积电能做到的其他人目前还做不到。所以呢，就算是先进封装很卡然后很满的订单，也只有我赶快去扩，我才能够去满足 NVIDIA、AMD 啊这些人的需求。所以就是进入门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一家公司是否值得长期投资。产业好，可是进入门槛一定要够高，才会有双重的保护。所以就我而言，我认为重电三五年来看没有太大区没有太大问题，所以是还不错的产业。但是是不是好的价位，就以目前市场给的东西都很遥远，而且又给的比较高本益比，但这个持续能够持续多久，其实没有一个很高的进入门槛做保护。什么叫很高的进入门槛，我举例而言，我觉得先进制程就是非常难。另外甚至以前我以前是有研究这个 自动化机器人，所以我会去日本。我以前非常的喜欢一家公司，就是做减速器的，每一个机器人的这个机械手臂都会有减速器，以前六轴的机器人就会有六颗减速器。减速器非常非常难做，减速器它需要一些老师傅，然后慢慢磨慢慢磨，然后它里面的齿轮跟那个，反正就是说它会有一些需要精工去做的，它有三个零组件，其中有一层中间的薄膜，那个非常难做。所以呢，就导致说日本的两家减速器的厂商在全球的市占率在五年前嘛，那时候就是高达 90%， 就是一个绝对寡占的市场。这种东西这么难做，而且它过去的订单能见度都是六个月起跳，有时候18个月都正常。但是在2017还2018年吧，那时候就是自动化需求非常的热，然后呢他们就宣布一件事情，我要扩厂四倍，我未来的长期计划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结果呢股价就开始跌了，因为现在你可能是等18个月，可是你要扩厂四倍，而且老实说这些老师傅你要怎么找到，你这些老师傅都需要历练，都要时间，人才的供应本来就没有说你要扩他就马上拉到，那怎么办，我就只好去找层次比较差的，或是我去其他国家找，可是其他国家就没有日本这些工匠或是这么职人这么厉害，那你的产品品质就有问题。所以扩产不能太快，不能太着急，你一定是跟着需求以及跟着你的产品品质能够持续保存下去。你不能说台积电你要扩先进封装就良率大降很多，或是完全不好用，那谁要用台积电。所以就是你扩厂也要有一定的计划，但是我们说回来，这都是门槛传说中比较难的，但是你到了大型变压器，我觉得真的门槛是有差啦，没有说真的这么难。当然是说做这一块的大家都有一个这个竞争优势，就是都是很大的厂，所以会有经济规模。可是呢彼此之间全球之间还是有很多大厂来做。所以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就是要跟大家说，其实好的投资绝对就是好的股票买在好的价位。好，但是这其实不是重电本身目前所遇到的处境，很多都一样。我举例而言，最近非常热的是什么，就是 NVIDIA 的这个说明会。他们说出2025年会有一个叫做 GB200 的 GPU， 这需求非常的热。它呢效能比现在的 H100 提升了30倍，但是一颗的成本呢是多10倍。我多了10倍，可是效能提升30倍，那当然大家会去采用，这样 CP 值很高嘛。好，但是呢 GB200 什么时候出来，GB200 在2025年最快第一季才会出来，现在是 H100 哦，到了第二季会有一个 H200， 到了第三季会有 B100 B200， 接着才是 GB200， 现在是 H100 到 GB200 还有三个东西，一个是 H200， 一个是 B100， 一个是 B200。 可是现在呢，市场很热，大家都已经看好 GB200， 甚至鸿海他也说，哦，未来会扩充很多的 AI 这边的订单，甚至 GB200 这边也有争取代工，所以大家哇，鸿海要往 AI 走了。哎，这个晶片2025年才会出来，你现在中间还有三代，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我现在用2024年的故事跟你讲，股价都已经反应了，那怎么办？我只好往更遥远的未来去走。我用2025年来跟你讲，但是今年到底什么时候降息？今年的需求，今年半导体复苏真的会一路顺遂的上去吗？都没有人知道。可是我已经拿未来，为什么？因为我要说故事，我要继续把股价往上推，不然谁要来承接现在这么价位这么高的个股呢？股票就是接炸弹嘛，嗯，吹气球，然后炸弹在倒数嘛，看什么时候谁会接到最后一个气球，谁会接到最后一个炸弹嘛。那我如果没有把故事往上，那我要怎么去出脱我的股票？好，所以呢，我认为如果现在有几个征兆，如果你是拿2025年的故事在讲现在，或是第二个，你的含金量根本不够，就算 AI 大幅成长，你现在才 3% 营收比重或 5%， 那大幅成长跟你没有太大关系啊。你不能用整个个股的 EPS 或本益比往上，你充其量可能只有 EPS 的 10% 是受惠于高成长，那你的本益比也只能用 10% 其中的比重往上调，你不能拿整个本益比一起往整包往上上修嘛？你又不是整包 EPS 都是跟 AI 相关，所以我觉得含金量、以及你所用的时间用到2025年以后的看到的目标价，我觉得这两个就要打折。虽然我也非常看好散热，我甚至现在主要部位也是散热，但是呢，当价位越来越高的时候，要保留资金弹性，等待高档回档的时候，在下面才有更多的子弹，能够有更好的点布局。所以永远股票持股就是一个动态调整。我在一年前吧，去年的时候说，其实动态调整是非常重要。你没有说我很看好就是一，不看好就是零。你有时候很看好，你有可能看错；你有时候不看好，你有看错。所以就是按照你心里的把握度，根据现在的趋势有没有改变，根据现在的股票是不是好的价位，微调你的持股部位或持股比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像现在奇隆，很多人都非常看好它，也是用2025年的，可能也是30倍在预估。然后呢，如果你是看散热，在2024年其实上修都有限，它很像重电上修都是上修2025年，甚至大家在讲 GB200 它会用到更多的水冷散热，或是之后开始要走静默式散热，可是现在还在 H100， 你还有一段时间，可是中间会不会总经就有一些变化了，这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你拿越遥远的东西去当做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是会比较危险。你就以 AI 来讲，我觉得三五年来讲，你以 AI 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主轴没有太大问题，但记得就是价位要怎么选，绝对不要在本益比位阶很高的时候还才去追。我曾经有讲嘛，就是说你看到大家 AI 的果实都已经开始结果了，然后在收成很开心，那你不能想说在这个这么高的时间点才想说要去种树吧，对，这成本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呢，如果你要说到传统的其他，其实也有一些我觉得市场可能比较乐观的，例如 Nike 跟 Lululemon， 他最近公布财报又有预期，可是展望偏保守。但是我有看到一些的这个券商反而就说，哦，现在非常适合布局。可是你看到展望其实比获利营收这个财报好不好更重要，因为展望是未来，财报是公布过去三季，你看到展望比较保守，你却觉得说，哎，现在是适合布局，很怪。所以我觉得高价位为了要拱上更高的价位，就必须要把更遥远的东西承诺的更美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要留意的。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几个留意的重点，第一个是什么时候降息，第二个什么时候热钱会退。降息就会有可能股转货币，因为现在债跟部分的货币其实都很便宜，像日元也是。那第二个，热钱什么时候退？现在比特币就是一个热钱指标，它不断的创高，可是当它退烧的时候，股市一定也会有人从这里提款， 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留意，如果你的股价上涨速度远高于 EPS 上修幅度的时候，就要留意了，股票好像反应太早，反应太多了。那就我而言的话，我之前有说就是可以去看预估，就以 APP 来讲的话，就是两年的预估数。如果你发现这两年的预估数，因为我现在可以看今年跟明年，每个月每天其实都会更新，如果你发现上修没有那么多，可是股价已经先跑很多了，那就要留意一点，保守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好股票跟好价位是两件独立的事情，你可以一直看看某些产业非常的正面，非常的乐观，用基本面去佐证这个你的看法是对，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好价位是要等待的，不是说你看到你很认同它马上就去买，还是要考量到价位。所以今天这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